那引导朋友散了，也人家不接纳呢，就停止了，不要再说了。那至于呢，还堵的一谁谁的谁谁的呢，则言则轻了。你的话呢的力量就轻掉了，话力量轻掉的话，你讲了很多话，人家就不注意听了。这个是实在的话，所以听着当厌离啊，所以哎，谁谁的不爱听啊。那是以囚笼反而反辱，是为了你好，反而自己受辱，也就跟你骂你碎碎念，讲啊一大堆，那反而让他骂。所以求亲反而疏，为了要让他更亲切，像可见可能是我妈不是爱讲话那一类型，我妈在讲话都是重要讲，那不重要就不讲，那接下去他就眼睛瞪着看你啊，你就该戏啊，你就知道我怎么了，我怎么了。你接下来他就不讲了，他就看着你，看着你表示说你已经太离谱了，我已经在看你了。哎，那这里讲说为了求亲反而疏，反而更疏远了。那幻世这样子讲，那幻中他这样讲，他说君臣朋友皆是以义和，以义理然后才来结合啊。那故其事也是这样子啊，同事啊也是这样，朋友也是这样子啊，就点到了啊为止。我可能是点到为止的，像我们家我在讲话，有没有小朋友就很注意听了。有一次，那是我在做生意的时候，我下完班时候啊回家，那个儿子啊，他衣服穿好要出去，在楼下碰到我，我问他说你要去哪里？他说他要出去跟朋友出去，那我也没说好跟不好，那我就往楼上走了。哎，没多久他就上楼了。我那时候我才发现说，哦，我应该要跟他讲说，哦，拜拜，再见啊，你身上有没有钱？没有，我都没说。他没说，他就认为说妈妈说不行，然后他就不敢去了，他就直接上楼说，我心想，啊，你不是要出去吗？怎么跟我上来？是因为你没有跟他讲你可以去，他就不敢呢。我们家小孩子喜安呢，他就不敢出去。然后那现在我看他样子以后，我才发现说，哦，对，他要是跟我说妈妈我要去那里哪里，我就说好再见。啊，他就知道说妈妈说可以，那没有说再见，那可能妈妈没说话就说不是不可以。我的好跟不好就是不说话就是不可以，不讲话不可以，然后他知道不可以就不可以出去了。这是我们平常观察到，人家已经把你认定说可以不可以，要用嘴巴去说不可以，不可以让默认。那我后来我发现说我这个方法也不对，因为我去学校讲的话，那学校小朋友太年太小了，他也你点他也点不出来，干脆就讲得很明白了，明白当然他听得懂啊。这是我们教人一定要讲得很明白，让人家能了解。哎，所以这里讲的是要说，你要跟人家讲话，就是谏言一次两次三次不听就不要再多说了。可是我的讲话的方式是这样子哦，我会把好的跟不好的全部都讲给你听啊，由你去抉择的，我不管你的。好不好由你自己看，你要好看你不好你自己去做，我也没办法叫你好也叫你不好。啊，可能我都这样，然后小孩子就很担心的，然后他就会注意到说，那妈妈接下去要怎样，你就要去注意看了，由你抉择了，你应该选择好或是不好，由你自己来做主。所以说不可以这样子一直细细念啊，这样子过分的反的话，反而是坏效果。尤其是在双方正在生气的时候啊，生气的时候我跟你讲清楚，越讲越不清楚，反而越说越乱越吵，那就干脆一个闭嘴不要讲话。所以在生气的时候不要讲话，尽量嘴巴闭着，出去外面转一圈再回来，出去外面买一个好吃的饮料喝一口，让自己内心痛快一下再回来。不要正在生气的时候我跟你论事情，那越论越糟糕，越论越不行。哎，这个可能是我们从小就有训练到说碰到问题就自己先缓和一下，让自己脑袋清醒一下，然后再去做事，这样子会错误的机会就比较少了。哎，好，接下来子谓公也长可弃也，虽在雷泄之中挥其罪也，与其子弃之。这里是说孔子的女婿啊叫公冶长，孔子是圣人呢， 怎么可能把公把他的女儿嫁给一个犯罪的人呢？啊，公冶长呢不是犯罪了，公冶长是被人家冤枉的啦。听说啊，这个《史记》啊有这样的记载，他说公冶长呢是春秋这个齐国人呢，那有人又说他是鲁国人，他的姓叫公冶，他的名字叫长，他的字叫子长，啊，孔子的学生。后来孔子就把他的女婿呢，就把他的女儿嫁给他。他这里讲说，以其子弃之，子呢，古代的男子、女子，男子的男生，女子女生啊，用谈话讲说，查甫囝、查甫囝，哎，古代真的是这样子讲话的。他就把他的查甫囝，就女生嫁给这个公冶长。那公冶长呢，他这个人呢，孔子为什么很欣赏他？因为这个人啊，他是一个很贤能的人，他很能忍耐。那公冶长呢，他能通这个鸟在讲话，他能听得懂呢。鸟是群居的动物啊，鸟有他们的社，有他们的这个社会圈子嘞，有他们家的这个兄弟啊、姑姑啊、姐姐啊、阿姨啊，有这一些嘞。你看那个，我早上啊喂那个鸟，因为早上有喂那个饲料给那个鸟吃，那鸟啊一直来吃，它吃不是马上吃，它就会赶快去抱它家人，赶快来吃饭，一堆人就过来。你一注意看，它刚开始一只，等一下跑掉，它不吃了跑掉，等一下一群人就过来，叫它进来进来开始吃饭，进来吃饭。因为有时候我在我家，就是感觉说哦，因为我们家前面有花园嘛。那就有鸟会来吃那个我给它的饲料，又有水啊，那我又有来听我诵经啊，所以鸟就常常就来了，来我们家吃饭。鸟它会，它有社交，是我们没有去注意它。那这里讲说公冶长呢，它能通鸟语，它能懂得鸟在说话。然后呢，它因为它很穷了，公冶长不当官呢，它很穷了。然后就闲机呢，他无以给几食，然后他没有东西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。然后这一些鸟呢，小鸟就跟公冶长讲说：“公冶长，公冶长，我跟你讲哦，那个南山有一个虎狐啊，就有一只老虎啊，它的咬了一只羊，那羊呢，那个老虎吃那个羊呢，只吃部分，那羊头当然不吃了。”然后就跟公冶长讲说，那里有羊哦，可以吃哦，你去吃，你去拿羊肉来吃哦，我吃羊肠子，那个小鸟有吃那个这个动物的，他就吃那个肠子。那公冶长听到的话就赶快去拿，他拿一下啊，就被那个官方就抓到，就在被那个当官的抓到。那当官人说，你怎么有这些东西，就把他说你是偷拿的，就把他抓起来，然后抓起来就把他绑着这里雷泄，就是用黑色的绳子就把他绑起来。那绑起来了，那公冶长就莫名其妙被抓去关了。那公冶长就跟那个这个监狱里头讲说，我跟你讲啊，我不是偷拿的，是那一些小鸟跟我讲啊，某些地方啊有这个羊肉可以拿，所以我去拿。那些人哦不相信，那公冶长说啊不相信我也没办法。哎，过没多久，啊这个鸟又跟来跟这个公冶长讲，因为公冶长可能是变成是他的好朋友，因为他会听鸟在说的这些语言啊，那就跟这个公冶长讲说啊，哎这个齐国啊，他派兵啊要来占你们这个鲁国哦，你看很多军队都来这个鲁国边界的哦，真的哦。那公冶长哦，听这些鸟在讲话的时候，他就跟这个监狱头讲说：“我跟你讲哦，齐国啊派兵已经进来了我们鲁国了，他要占领我们鲁国的这个领土。啊，那些监狱头那些兵官呢、啊，就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他说我没骗你啊，你赶快去看呢、啊。结果这个鲁国的国君呢，他就赶快派兵去看，哇，真的齐国啊！”是那个周天子、啊、周成王啊，周武王啊，他就把这个齐国呢就封给这个姜太公嘛，啊那个鲁国就封给这个周公旦，就是周公啊。那这个鲁国出了很多这个圣人，哎，所以啊，公冶长啊，他也是鲁国的人呐、啊。 那公冶长跟这个兵官讲说，那个齐国呢，他出兵哦，那侵犯到我们的边界哦，这个溪水上面哦，在义山的旁边，你赶快出兵去抵御，不然哦，那些土地就被人家占领的，不要彷徨，赶快赶快出兵去啊！那就告诉这个监狱的这个官啊，监狱的官呢，他就半信半疑，就跟鲁国的国君讲，那鲁国的国君他说啊，与其信其有啦，就赶快出兵去，去了真的哦，真的齐国就派兵来要占领他的土地，然后他就赶快出兵去跟他敌意，就跟他打起仗来，后来就赢了。啊，赢了以后，哇，这个鲁国的国君呢，他就好高兴哦，就把这个公冶长放出来，说确实你会懂得鸟的话，你没有做坏事，是鸟跟你讲的。才有这些事情。那公冶长呢，就这样被放出来以后，这鲁国国君就要送公冶长啊很多的这些礼物啦，然后要让他当这个鲁国的大夫啦。那公冶长就是哦，谢谢谢谢，我才不要嘞，为什么？因为当官不好当啊。这个神贤，这个贤能的人啊，他又不喜欢说谎话啊，做事又公正。那当官的太公正的话，那官是不好当啊。是不是？那古代有一句名言说，做官若要清廉，吃饭都要骄严。这个谈话，这个谈话听不懂吧？说如果你要当官，要当得很清廉的话，你吃饭就要吃盐巴了，贫穷了，一定要很贫穷啊，是不是？那当官贫穷没关系，也许莫名其妙还被人家诬陷，然后公冶长说不要不要，那我就不要不要。所以公冶长他就一生没当官哦，他就不做了。那孔子呢，就把这个他的女儿呢，就嫁给他，因为孔子看到公冶长是一个贤能的人。那有人就说公冶长啊是一个坏人啊，孔子你还把你的女儿啊，嫁给他？那孔子说，不是啊，他不是他的错，是有人陷害他的，并不是他做的非法的事。也不是他应该得来这些罪，不是他被人家陷害的，所以孔子呢就把他的女儿嫁给他的。一个圣人会把他女儿嫁给他，当然这个女婿一定是非常好的啦。接下来说，子谓南农，邦有道不讳，邦无道免于刑戮，以其兄之子弃之。这个南农就是孔子的哥哥的女婿。那孔子呢，因为孔子他哥哥啊是掰咖，这个之前我没有讲哦。古代是这样的，世袭就是说，孔子他爸爸如果是司寇，他爸爸死掉了，就把这个官就给他儿子当司寇。那古代人呢，当官的人那不庄严啊，就是你假如掰咖啦或者残废的人不可以当官，那难看说不可以。那孔子那妈妈呢，他爸爸就因为。他爸爸娶的一个老婆，就是生了一个哥哥，那一个姐姐啦。那后来他哥哥因为跛脚啦，然后孔子呢又娶那个孔子的妈妈。那孔子他外公呢就看到孔子他们家有好几代都是做得非常好的事，那孔子他外公就说，孔子他们这个家族一定会出一个圣人的，所以孔子他外公就把他的妈妈呢就嫁给孔子。他们年龄差很大，差了四十几岁，所以叫做野合，因为年龄差太大。所以孔子很小的时候他爸爸就死掉了，然后妈妈因为古代的女生啊没什么权利啊，所以那时候孔子也小时候爸爸就死掉，他也很辛苦，他也要去做很多事情，自己要养活自己啊，所以孔子也是蛮辛苦的。那这里讲说南农呢，他是春秋这个鲁国人呢，他是孟西子的儿子的，孟义子的哥哥，叫做公孙业，因为他住在那个南宫，所以称他为南农，因为以地方名称他的名字，像说我叫春芳，我住三重，陈三重，他名字古代的名字不叫出来了，就是会叫姓而已。啊，陈三重这样子，他就有地方名字来称你的名字，因为地方不会变，人久了会死掉，是不是？那地方它是不大会变， 这个地方会变机会很少。所以南龙呢，他字叫子龙啊，也叫南龙，那是孔子的学生，他是非常有智烈的人。那孔子就用他哥哥呢，以他哥哥的孟皮呢的女儿呢嫁给他当妻子。这个契呢就是嫁给他的意思，动词就嫁给他。在论语的那个宪问里头，做南宫寡，这是就在南宫寡，这是在说南龙的事。那孔子为什么赞美这个南龙呢？那南龙这个人啊，很谨慎，讲话很严谨，然后在治这个世道的时候呢，能把事情看得非常清楚，才做决定。所以这种人会惹来的祸很少。所以孔子看到南龙他这么谨慎，哎，那这里讲吉柱他这样讲，他说南龙呢，他邦有道不会，就是说这个不会的，就是说这个国家安定的时候，他就会先观察他的言论啊，可以使长官认同，所以说哦，我为国家策划什么事情，做什么事情，计划什么，然后要让国家长官认同，那当然他会先观察长官会器重他，他才可以讲这个事啊，然后认同了以后，他才开始说他的理想跟抱负。总归一句话，这个南龙就是说先看人这个人的底子以后，才去跟这个人说这个话。我也是类似这一类的人，所以我这人讲话很少错误，是先看这个人以后才开始说这个话，因为不可以瞎说，欸，瞎说这个人是最不喜欢听这个话，你讲这个话那不对。所以这里不会的，他就有这样子，他说言必见有用，他是讲出来一定要有人受用的哦。那以其谨以言，他讲话又很谨慎的，然后又去很严谨的去做，那故能见到他所用于治理这个国家的大事。他为什么南龙这样讲呢？像一个国家安定的时候，好人是不是很多？国家在衰退的时候，这个坏人就很多。为什么坏人很多？因为啊，坏人啊，他为自己私人的利益。那好人多的话，他会为国家利益着想。那南龙他这个人很聪明，他就看到哇，这个国家好人多，他可以推展他的理想抱负，所以他才敢去哦，我要做什么做什么，才去敢计划他的理想抱负。他这样子的话，他就又能把他心里想要做的事可以做到非常好，他免于祸乱世一乱世，说在乱世的时候他也不会受灾殃。为什么？因为乱世啊，坏人很多，那坏人很多，你不要去跟坏人我跟你讲清楚，你都这样不对，怎样怎样，你没多久你就被坏人栽赃了。因为坏人啊，他一心一意想要达到他的目的，他所说的话所做的话呢，他不会为别人着想，所以这个时候国家就开始衰灭。那这个南龙呢，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，他说南龙之贤呢不及这个公冶长之贤不及南龙。为什么人家会这样子讲？人家说啊，孔子呢是用他的儿子，用他的女儿呢嫁给他比较差的，就我们女儿嫁给比较差的，那哥哥的女儿嫁给比较好的。他这里是在这个集注呢，这个朱熹他这样讲了，然后朱熹他就在陈子他就这样讲，他说不是这样子的，不会说以智人的私心，然后你不可以用你自己的想法来窥视这个圣人的说法。那这个圣人呢，他会看我的女儿大约可以嫁给什么样子的门当户对啊。什么叫门当户对啊？不是有钱对有钱呢，以前我小时候还认为是有钱对有钱，不是，讲话思想能有相当的这个程度，两个有相当的程度，那这样的话组一个家庭的话才会变成完整的。那如果一个很高一个很低，那当然每次讲话都讲不合。所以孔子他会是先看他女儿的程度，然后再把他配给这个公冶长的。那这个南龙呢，他这么有智慧呢，他在邦无道中国家再乱的时候，他不瞎说，他就点点像那个纣王啊， 纣王他的叔叔啊，他的叔叔叫比干啊，他叔叔看这个纣王啊，哇，整天都很鬼混，然后一直国家大事都不做啊，整天喝酒啦、啊、玩乐啊，他就跟他讲，你这样不行哦，你这样子国家会很安危哦。然后这个纣王呢就跟比干叔叔讲说，我听人家讲哦，这个圣人的心肝是红的哦，我看看是不是真的红的呢，要剖你的心肝起来看。剖心肝起来看就死翘翘的啦，是不是？他为了要害他，他就故意这样子。然后比干也知道会死，比干他认为说，让国家还没先灭我就先死了也算了，不要看了。这有点像那个屈原啊，屈原也是知道啊，知道说这个屈原这个国家快要灭亡了，他还很听信这个秦国的话，他就跟他讲，秦国那一些人啊都是狼才虎豹，你还去相信他？好，他们就明明被他骗了，他还一直走。然后屈原呢看这个国王不能醒来哟，那时候他就一心一意想说，哎呀，我早死掉算了，不要看了，看了国家灭亡我反而更伤心，我早提早死掉也算了，不要看了。所以他就先去投江，这个跟这个比干也是同样的这个想法，他认为说国家要灭亡倒不如我不要看算了。那这个南龙他很聪明啊，他说看这个国家再乱了、啊、哎呀，他就不要瞎说的，他说、哦、你们好就好，你们说对就对啊，你们说 OK 就好的，哎，我也不懂，尽量不要去管太多事。所以啊，孔子他看他这个样子，就把他这个哥哥的女儿然后就嫁给他。这南龙呢以智治此，他是以他的智慧来行持他的行为。然后世卿呢，然后世间很清流的时候呢，他不会废，就是尽力去做他的事。那世浊，然后世间再乱的时候，他也不会受污染，他就不要跟你们同流合污。然后南龙这个人呢，他说独居呢，私人独居人，他自己一个人住的时候，他会想到怎样维持我的人心。然后公言呢，私语，就在国家的时候，再要用什么方法能使国家能利益更多的人，能尽他的义务。所以孔子就很赞美这个南龙。接下来子谓子建，然后孔子子谓子建，君子在若人，汝无君子者，斯焉取斯？这一章的孔子呢在赞美这个子建他的德。为什么孔子这样子讲呢？因为一个成就人周围一定有一些人去帮助他，是不是？至少他有好的老师、好的同学，那这一些师娃有，让他才会慢慢的成长。光一个人是不会成长的，你没有老师，你没有人教，你也没办法成长，你也没有同学跟你切磋，你也没办法成长。所以孔子呢就赞美这个子建啊，他说啊，子建这个人啊真是有道德的君子、啊、那如果没有那一些那么多的君子呢，他又哪会成就这样的德行呢？鲁国出了很多圣人呢，那个周公旦，就周公啦、啊、孔子啦、啊、那还有孟子啦、啊、很多圣人都在鲁国，包括现在的鲁国也是很非常的纯洁。我记得我十几年前去山东书展的时候，那鲁国的人讲话是一个很老实很朴实的，我那时候我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观察这一些人文啊。那我们那个庄先生啊，他就跟我讲，我们那古文的庄先生就跟我讲，你常常出国要去观察那个当地的人文啊，因为你将来要做这个事啊，你要去观察那一些人文。就像司马迁做史记也是各地去观察人文才能做这些史记啊。那我们以后要去做这个事情，一定要观察人文。所以我那时候我去山东书展的时候，我就早上4点多，我就一个人走去那个菜市场，那个超乡下的菜市场去买东西，要买那个扁桃啊，一斤1块钱，这么大扁桃，蟠桃的，现在有人叫蟠桃，一斤1块。那我给他挑10斤，那10斤挑好的时候，我就拿100块给他，他说我没有钱找 他山东人很老实，没有钱找，他就说我不卖你，因为我没有钱找。如果是我们台湾人说，我就去跟旁边换钱来卖给你啊，怎么会没有钱找？他说我没有钱找。他说哦，没关系，那我就先去比较大的商店买了有零钱的，然后你再去跟他买他那个十斤的蟠桃，一斤蟠桃才一块钱，十斤十块钱。为什么买十斤？因为那时候我们去山东书展，有二三十个，然后快要三十个的同学啊，去山东博物馆书展啊，然后请大家吃啊，然后顺便去这个考察那个当地的人文，去看，因为你去看菜市场最准了、啊。因为菜市场它不会假笑，因为每一个人要煮饭吃饭，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很坦露露的，就这样子看他的外表，所以去看他知道哦，原来山东的人是一个很朴实的。那这里孔子呢是赞美他，他说子建呐、啊、能这样子尊贤，又能娶朋友，说子建他会有尊敬朋友，然后又能娶到这个那。就会交到好的朋友，这样成及他的德性呢。所以啊，夫子非常赞叹他的贤德，又言说，如果没有这一些君子呢，那这此人何以其以成此德乎？说那如果没有这一些贤能的德人，这些贤能的人呢，那这些子建怎么去取，怎么去学习呢？这主要是要有学习的机会，你才会成就你自己。那苏轼他这样子讲，他说人之善呢，必本其父兄师友之后之至。也说这个苏东坡他这样讲，因为集注他有苏东坡说的话，他这样讲说，称人家善呢，必定是他本身他的哥哥他的爸爸他的周围的人都是非常善良的，哪有好的老师好的同学，那这样的厚道来往，他才会变成有这样子的人。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常常跟好的人在一起才会变好的啊？你常常跟牛氓在一起啊，你也会变牛氓的，只要物以类聚啊，你就去啊，你就变坏人了。接下来我们子贡曰：是也何如？子曰：鲁气也，曰何气也，曰胡廉也。这个子贡他听孔子赞美这个子建啊，他就那你看我怎么呢？他就一直想听听老师说，你看我像什么呢？那孔子就跟这个子贡他这样讲，他说是也，这个子贡他的名字。那古代呢，老师对学生称的都是称名啊，直接叫名字啊。那同学就称字哦，同学不能称名，称名只有是爸爸妈妈还有老师可以称名。那你在国王把你叫名字，那就可能你已经犯罪。国王只能称你的字，不能称你的名字，名不可以称名。那子贡呢，他就问老师说，那你看我是怎样的人呢？孔子说，哎呀，你是非常有用的美器。他说什么美器啊？他说，孔子就说你啊，这个你跟三点水的你一样啊，说你啊是一个器。他说什么器呢？他说，孔子说是贵重的很华美的胡莲啊，就是拜拜有用的，拜拜所用的这个器具啊，这个光说也没办法用画的，它装在上面啊，那些拜的祭拜的东西啊，叫胡莲啊，它是宗庙呢祭这个祭祀的时候呢，装这些俗啦、啊、这些吃的东西啊，它是用这个胡莲，它是用玉所做的。它是一个非常贵重的器，为什么？古代对祭祀非常重要，拜拜非常重要啊！天子祭天地啊，因为为什么要祭天地？天地没有空气、阳光、露水，那我们人怎么活？所以要感恩呐、啊，感恩天地，感恩父母，所以要祭拜这些天地。他的言语就是，他对有我们有恩呐、啊，所以我们要祭拜他。啊，孔子说。子贡说见孔子呢，以君子赞美这个子建啊，他就问自己说，那我呢？那孔子就告诉他说，哎呀，子贡，你虽然未至于不弃呢，然后你虽然不是到说不好的坏气，你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美气，而他这个气呢是非常的贵重。为什么？ 子贡啊很会赚钱的、啊。子贡很会赚钱，包括孔子老师他死掉的这些墓地啊，这些所花费都是子贡去赚来的。他当时是在做那一种，大生意啊，做那个贸易的这些工作。或接下来就或曰，庸也人而不令。子曰，焉用令？一人以口疾，礼称疑人。不知其人焉用令。这里孔子啊在针对的当时啊很会讲话的这种习惯，认为说很会讲话就是有仁德的人，不是。很会讲话的人不见得很会做事，很会讲话的人也不见得有爱心啊。所以啊孔子他就这样子讲，他说啊有人这样子说，或曰就是有人这样子说，他说庸也这个人啊很仁厚，这个人很厚道，他只可惜也没有好口才。那孔子就说要口才，要有这个口才好有什么用处啊？为什么你光那一张嘴巴，然后祸从口出啊，祸从口出，很多讲那些乱七八糟，常常使国家跟国家战争啊，就是你那一张嘴乱七八糟一直讲。所以孔子他这样讲，他说不过、啊、拿来那个善辩的这个口才来对付别人、很会讲话的人很厉害哦，他可以把死马讲成活马，又能讲到会飞。因为我就看过这一类的人，就感觉很可怕。他不实际啊，他就光那一张嘴巴很会练，他讲得非常好，讲得非常华丽，讲话很华丽，我就跟他们这人不稳当，可怕可怕。讲话老实的人他不会很华丽，他就实实在在的讲。他孔子说啊，有好口才有什么用呢？不过拿这个好的口才来对付人家，那惹人家讨厌罢了。那这个仲弓呢，他不是很仁厚的，他是不是很仁厚呢？孔子说他是不是很仁厚我不知道，但是呢当又何必有这个好口才呢？就是说又不必用那个好口才，修行人不用讲的太好的口才，没有用，太好的口才讲得很华丽，这个华丽的话都不实际，华丽的话没有办法去做到很非常好的。那这个吉柱他这样讲，他说啊这个义啊就像当啊，我讲专门在应付别人啊，那犹如大应也。那言呢何用令呢？这个令的公令他所说的话是答应人家，就是说以口欺骗人家，就讲话讲的叫你做这个事好没问题，那等你做不好的时候啊，都是谁不好，都是谁不对，都是谁让我这样子的，都是别人不对不好，他不会说他自己不好。这种人不会做事，这种人只会讲话。那孔子就认为说哇，这种专门用口才来来善辩的这种人啊，他没有实情，讲话不实在，无实情。那徒多为人争恶，都只有让人家讨厌而已啊，讲话都不实在，都骗人，然后你说人家说你错了，你还跟人家善辩，还跟辩到赢。那孔子说我虽未知仲弓之人也，孔子说我不知道仲弓他是真正有人心的，然他难其不令，乃所以为贤呢？他因为他讲话不会很善辩，讲话的人很厉害，会辩，很善辩。然后孔子说，不足以为病哎，他不会讲话，这样人不是有毛病，是很会讲谎话，那个才是大毛病。那孔子这样子再说呢？他说，再言呢？焉用令呢？都何必用那一些会讲话的那些辞令来让人家说没办法去反驳？所以哦，讲话太过分，这个善辩的人也不大好。所以呢，要深晓得啦，说啊，深晓得知道说，以仲弓呢之贤，而夫子不喜其人呢，何以耶？人呢自一代。为什么孔子为什么不容易说啊这个人有人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念头是刹那刹那都是存着好心的人机会很少，是不是？ 所以啊，孔子不敢认定说这个人有人，可是至少这个人不会讲太华丽的话，说错说那个不对的话，这样子就算是一个贤能的人，就算不错，一个很好的人。好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